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惠州新增两宗本地感染个案，商界就希望墨尔本尽快解封。两列特快火车在巴基斯坦南部相撞，最少51人死亡，百几人受伤。世卫话不能够强迫中国透露更多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数据，但会再研究了解病毒源头的工作。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6月8日，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惠州在过去24小时里面新增两宗本地感染个案，而昨日就有11宗，全部都是与目前确诊个案有关联。目前有81宗活跃个案，其中3人需要留医。惠州的商界就希望墨尔本可以尽快解封。澳洲工业集团惠州主席派柏表示，墨尔本商户需要明确知道封锁还要持续多几耐。
We've got school holidays coming up. People want to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ere. But 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they need to know what they're able to buy, what they need to supply.
派柏说，学校假期就快到，大家都想知道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从商业角度来看，商户需要知道他们能够买些什么，又可以供应些什么，同时又可以得到些什么的服务，等他们的员工可以重回正轨。大家真的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大家都要明白，做生意的不是突然就会有钱周转，他们需要几日的时间来到知道他们可以作出什么改变，来到配合政府打算放宽或者收紧的限制措施。新州第二个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在北部海岸的旧 Bunnings Warehouse 开设，那间中心是位于 Belmont， 预计由7月中开始，每星期可以为民众接种多达20000剂疫苗。中心将会提供辉瑞和阿斯利康的疫苗，并会雇用几百个员工。新州目前在雪梨西部的 Humbridge 已经有一个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每日可以为民众接种多达5000剂疫苗。而在北领地，所有16岁以上的居民现在都符合资格接种新冠疫苗，之前只有住在北领地乡郊地区的年轻人才可以打针。这项决定是在上星期的国家内阁会议上得到同意。北领地政府说，现在连达尔文的年轻人都可以打针，意味着有额外多60000人合资格预约打针。昆州州长帕拉谢伊说，他因为需要外游而接种辉瑞疫苗。虽然政府建议50岁以上的人应该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但是51岁的帕拉谢伊就接种了辉瑞疫苗。他说，接种辉瑞疫苗是要确保他在下个月前往日本参加奥运会之前能够接种两剂疫苗。两剂的辉瑞疫苗需要相隔21日，而阿斯利康疫苗就需要相隔12星期。国际方面，世卫警告全球大流行似双轨列车，一些富裕国家受益于新冠疫苗，而贫穷国家就仍然受到打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虽然全球新冠病例数目在下降，但是在非洲、美洲和西太平洋地区死亡人数仍然有所增加。谭德赛亦都促请在今个星期在英国举行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前，富裕国家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到解决新冠疫苗分配不公的问题。谭德赛说，现在能够共享疫苗对于结束疫情的紧急期是十分重要。
Increasingly we see a two-track pandemic.Many countries still face an extremely dangerous situation.
谭德赛说，我们越来越看到疫情似双轨化发展，很多国家仍然要面对非常危险的局面，但是亦都有一些最高疫苗接种率的国家开始谈论结束限制措施，而在获得疫苗最多的国家，他们亦都见到长者的死亡率在下降。印度由于每日新增的感染人数处于两个月来的最低点，所以政府将会分阶段放宽封锁措施，而当地两个最大城市的商企经已重开。在首都新德里，当地商企可以在有限度的时间内重开，而为新德里及邻近地区提供服务的德里地铁亦都恢复一半的营运服务。新德里的一个银行家达尔表示，对每日感染人数下降感到乐观。上个星期，首都当局允许一些制造及建筑活动恢复， 而严格的封锁措施自四月开始实施，直到五月感染的人数激增，令到当地很多地区的医疗系统不胜负荷。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两列特快火车在巴基斯坦南部格特基县发生相撞，造成最少51人死亡，百多人受伤。据报一些乘客仍然被困在火车残骸里面。铁路官员表示，两列火车相撞的时候是大约有1100人在车上。目前仍然不清楚是什么导致火车出轨，不过其中一架火车的司机说，当他看到第一架火车的时候竟已立即刹车，但是就没有足够时间避免相撞。总理伊姆兰汗对事故感到震惊，承诺全面调查铁路安全问题。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在记者会上被追问早前世卫专家组到中国调查新冠病毒源头，结果惹来西方国家质疑，究竟世卫会怎样要求中国公开更多疫情资讯。瑞安说，世卫是不能够强迫中国透露更多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数据，但他们就会提出再作必要的研究，以便将了解病毒源头的工作提升到下一个层次。他又说，完全期待所有成员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投入和支持。另外，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重庆会见访华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之后说，两国要根据疫情形势，以灵活的方式保持高层交往，共同探索在疫情长期化背景底下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举措。他说，陆海新通道是两国合作的新亮点，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互相连接，彼此贯通，要共同努力，希望双方尽快签署并实施好合作规划。维文就感谢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又说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愿意与中国切实发挥陆海新通道的重要作用，并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谷歌在与法国当局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解协议之后，同意对调整他们旗下的全球广告业务，以确保不会滥用他们在网上广告市场的优势地位。法国竞争管理局说，谷歌一直以不公平的手法对他们旗下的广告伺服器以及即时拍卖平台给予优惠待遇，从而损害他们竞争对手的利益。而今次的和解协议也都令到谷歌被罚款达到3亿4500万欧元，也都是谷歌首次同意改变为他们带来大部分收入的庞大广告业务。法国竞争管理局负责人德席尔雅表示，制裁谷歌的决定是史无前例的。
We found an abuse of dominance from the part of Google, which had two dimensions. The first was its ad server, which was treating more.
德席尔雅说，他们发现谷歌在两方面滥用他们的优势。首先是他们的广告伺服器是获得谷歌优惠待遇，另外就是他们的即时拍卖平台。美国的医疗监管机构食物及药物管理局已经批准生物科技公司拨建一种治疗其中一种脑退化症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物，虽然目前的临床证据仍然未能够证明是否有效。今次是近20年来第一个治疗有关疾病的新药，该款药物将以 Aduhelm 的名称在市场出售，而该药主要是希望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的大脑入面去除蛋白质的黏性沉积物，以减缓疾病的进展。阿尔茨海默症协会的首席科学官卡里略表示，虽然对该药物的功效存在不同意见，但是重要的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现在是可以使用。
This is the first FDA drug approval that delays decline due to Alzheimer's disease.
卡里略说，这个是食物及药物管理局批准的首个延缓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物，这个也都意味着患者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积极参与活动和保持独立，同时也都可以等他们有更长的时间感保存他们的记忆，享受更长期寿命。这个是改变了游戏规则，为所有的社区带来了新希望。 翻返嚟澳洲，寄留喺圣诞岛嘅泰米尔家庭一家四口，其中一个最年幼嘅女童怀疑因为血液感染要飞去珀斯治疗之后，令到公众再次要求政府准许佢哋留低喺澳洲。个女童塔尼卡寻晚同佢嘅妈妈普利亚一齐乘坐医疗专机到珀斯治疗。塔尼卡连续10日感到唔舒服，出现呕吐、腹泻、头晕同埋高温病征。协助他们的团体说，虽然他妈妈多次提出要求，但是羁留中心职员直到星期日才将3岁的塔尼卡送到圣诞岛的医院。这个寻求政治庇护的泰米尔家庭原本住在昆州，2019年面临被遣返斯里兰卡，但后来成功向法院申请多个禁制令，延迟了被驱逐出境，之后一直羁留在印尼附近的圣诞岛羁留中心。内政部说，他们会确保在澳洲被羁留的人士享有应有的福利。体育消息，澳洲网球手奥尔科特在男子轮椅网球单打比赛中击败荷兰选手斯罗德，连续第三次赢得法网冠军，亦都是他赢得个人第13个大满贯的冠军。与此同时，西班牙泥地王拿度在对意大利球手辛纳克的头一局虽然失利，但是最终击败对手进入半准决赛。世界排名第一的头号种子塞尔维亚的祖高域也在先输两盘给对手19岁的意大利新秀梅斯迪之后超前晋级八强。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7281点，是跌了13点，总成交21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4630点，跌了126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8787点，是跌了130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599点，升了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756，对港元6.0183，对人民币是4.9618。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0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13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3度，珀斯密云最高17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3度，可巴特有雨，最高14度，坎培拉朝早有霜，酝酿有雨，最高14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